TFM IR秀，让你熟知时下热门话题，紧跟潮流动态，永不落伍。
TFM I Ask You， 你好，我是 Elena。 那根据社会福利局的揭露呢，统计显示在过去的五年，共有840名的老人呢被家人遗弃，其中被遗弃在车站啊或是医院是最多的。那被遗弃的老人呢，常常在这个街头啊流浪乞讨的，直到被福利局发现还有拯救。针对我们以上的课题，我们今天就有请到社会工作者 Grace 来跟我们分享她的看法。早安 Grace。
大家好 Elena， 早安。
那我想要请问一下，家庭没有足够的收入来源啊，以及和父母生活不和谐，是年长者被遗弃的主要原因吗？为什么呢？
对我而言，这两个是一种现象来的，它不是最根源的问题。的确，家庭面对经济的压力和生活的不和谐，会导致年长者被遗弃，是我们常见的现象。但是以我的看法，这些不是最主要的原因和理由，最根本的原因是缺乏教育有关人权的问题。为什么？我等一下会再给大家有更详细的解释。我这里指的教育呢，并不是说学校的课本该教我们具体的有什么方式，或是提供我们解决方案。我这里指的意思其实是指，当一个小生命出生的时候啊，这小生命的父母，也就是小生命的以身作则教师，可以这么说哈，该看看他们怎么灌输和教导孩子们，身为社会的一个个体啊，身为家庭中的一员，我们该拥有什么基本的权利来维护我们的生命，该被尊重和尊重人，成为一个有价值的一个个体。所以当这个小生命在过程当中可以去理解和接纳这一点的时候，将来也会同样的看待已经年迈的父母。的确，年长的这些父母啊，生活行动不方便的时候，都需要花很大的生活费解决他们的一些生活，让他们更舒适这样子。那孩子们当然会面对这样的压力啊，我会想尽办法让自己没有那么辛苦，就是不理会他们。但是如果从小这个生命呢，就可以被灌输这个要相信人，要有着应该拥有的基本权利的时候，就会善用社会的资源，真的会想尽办法把自己生命中的这位年长者照顾到最好，给他们最好的生活素质。所以可能最后的办法真的是把年长者安置在某个福利局、福利机构或是医院也好，但依然以付诸行动去探访、陪伴他们跟改善他们的生活，这样最后甚至是可以接他们一起住还是怎么样。当然我并不想要把它想成非常的理想化，但如果这教育这一点真的可以做得好的话，就是可以改善这样子的一个社会课题了。
就像刚才提到的一样，家庭没有足够的收入来源呢，还有跟父母的生活不和谐呢，并不是年长者呢被遗弃的主要原因啦。最主要的呢，还是因为这个教育方面和这个人权方面，到底我们了解的多少？等下回来再跟你聊。TFM I Ask You， 早安，你好，我是 Elena。 今天跟你聊的呢，就是家在何方这个课题啦，就是年长者呢很常被遇到的这种情况，就是被遗弃。那我们今天就有请到了社会工作者 Grace 来跟我们分享了她的看法。 Grace， 我想要请问一下，不理父母是有罪吗？法律如何看待遗弃年长者这个课题呢？
如果我们是用我们现在有的 Senior Citizen Act 的话，它的确是一个不正确的做法啦。如果我们再深入的了解遗弃年长者的这个定义的话，我们会发现原来年长者被遗弃的这件事是指对年长者实行暴力的其中一种方式，可能这是对大家来说是蛮新的一个说法。因为 elder abuse 指的是第一个照顾者 caretaker 或是亲属对于年长者呢有外形身体情绪上或是性方面的伤害，还有剥削他们的钱财和积蓄，或是忽视他们的生活基本福利。所以这种遗弃和不搭理年长者的这种现象呢，和行为被看为是同等于对年长者的行暴力。所以没错，这种的不理睬的行为是一种暴力现象来的。因为年长者呢，他们的基本权利就是他们该有的医疗啊、食物啊、这些 shelter 啊，身为一个社会个体，我们都该拥有的，我们都是该被尊重的。所以当这些都没有的时候，都被遗忘的时候，甚至是连社交沟通的机会都没有的时候，基本上我们身为一个个体已经失去了该有的这一种价值，这样子。当然我要在这里声明，我并不是要大声批评这些正在面临很大压力的家属的，我完全可以理解他们的感受，就是那种我想过好我的生活，我想追求 我想追求的东西，
是。
但是又因为得花时间照顾好身边的这位年长者，所谓的被绑着没有自由，也无法接受他们现在的样子跟过去生活是不一样的。那我又得去赚钱养生活，所以承受着这种压力的时候，这些被称呼为第一照顾者 （the first caretaker） 的人，一定会觉得崩溃，会失去自我，会觉得自己没有价值，甚至跟别人比较的时候，更是很容易精神上遇到很大的打击
是，
啊。
就通过 Grace 呢，我们才真正了解到，不理父母呢，或是你已经忽视了父母啊、年长者的这些需求的时候呢，其实就是在对他们行暴力的一种现象。早安，你好，我是 Elena，你在收听的是 TFM I Ask You。那今天跟你聊的这个课题呢，就是这个年长者呢很常被遗弃。我们今天呢就有请到了社会工作者 Grace 来跟我们分享。那 Grace 针对你的这个工作经验呢，你有什么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的吗？就是这个有关这个遗弃年长者的情况。
那我这里很简单分享，我一位朋友呢，他也是一个曾经离开家出去打拼的一个工作人，甚至是背包旅行到国外去打工，也有到贫困的国家去成为志工，教导他们、培训他们 hotel management 的一些技巧。那后来因为自己的母亲得到失智症，他放弃所有，真的是回到古晋用10年的时间陪他的妈妈。那他是我见过最好的例子了。我的这位朋友呢，他有很强的资源和后盾帮助他，我觉得这是最关键的，而且他也有信仰陪伴，所以他对于社会啊、政府、卫生部预备的资源都很了解，也尽力的善用社会已经有的资源啊，更是上网周围啊去打听了很多课程啊，这些方式可以怎么改善他妈妈生活的方式，他就真的去执行。那他的家人，特别是兄弟姐妹，都很合作分担家里的生活费。所以我想说的是，当我们一直为一个人付出的时候，我现在想要发出这些正在照顾年长者的这些家属，为他们就是发出他们的心声，的确是很辛苦啦。当你为一个人付出的时候，牺牲自己的时间，在为别人的时候，我们需要很强大的资源 support，无论是金钱上或是精神上的资源都很重要啊。身边有家人的支持、教会的朋友，还有信仰佛祖的时候，我的这一个朋友啊，他在他母亲最后离开世界的那一刻，他完全没有遗憾，因为他真的花了时间10年的时间，尽力陪伴着他的母亲。
Grace 分享的这个故事真的是非常的励志的。那如果你现在呢正在遇见这样的问题的话，不妨呢其实就可以去搜索啊。去了解一下身边有什么样的类型的这个资源，你可以去善用的，然后就可以帮助你身边啊。然后当你要去照顾你这个年长者的时候呢，其实就可以减低很多这种不必要的情况发生。Grace，我想要请问你，身为社会工作者，针对以上刚才跟你分享的这个新闻啊，你认为应该如何改善这个情况呢？让年长者呢被遗弃的人数呢降到最低的？
我认为有2种及时和不及时的方案啊。及时的方案指的就是对于现在正在发生的我们看到的这遗弃年长者现象，我们可以怎么做来减缓这个问题？而不及时的方案指的意思就是，在还没发生这种现象之前，我们可以怎么降低它发生的可能性？第一个，我们在做及时方案这方面呢，我们能做的就是加强资源 support，还有资源 resources。我们可以透过媒体或是简单的课程，告诉社会、教育社会、政府或非政府机构现有的资源 resources 有哪些。有的人可能不知道，
是。
他们有可以跟谁寻求帮助，他们也可以去申请，可以得到金钱的补助，或是有什么样的方式可以帮助他们服务。帮助这些年长者，那他们申请的方式是怎么样的呢？而且同时也要透过媒体啊，这种课程告诉大家，这些资源 resources 提供大家的这些是给予大家的资源 support，而不是给予大家的依赖。有的人会觉得，哦，你告诉我你有这些资源，好，我就一直拿，一直拿。对于我们成为社会工作者的一直秉持住的一种理念，就是我们相信。有这些资源是使用来帮助大家慢慢独立、慢慢改善生活的这个素质，而不是成为大家的依赖。所以它是需要时间的，用教育的这种方式让大家知道我们现有有什么东西可以用。
对，
那我们不够的话，大家再想办法可以怎么去 provide 社会这样子。
是的，我们了解到的就是及时的这些补救方式呢，就是通过教育让我们真正去了解到到底我们现在目前有什么样的资源呢、啊、我们要有这方面的这些知识方面的之后呢，我们才能够降低年长者被遗弃的人数，因为我们已经开始了解到应该要怎么样去面对这样子的情况，怎么样去照顾年长者。
那另一方面呢，不及时的方案就是刚刚一开始我所说的教育一个小生命开始，这种不及时的方案可以改善遗弃年长者的这个社会现象，它真的是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去改善的。它就是从小生命开始教育和灌输，慢慢的调整社会种植这种尊重个人基本福利的观念。一个懂得尊重生命的个体，面对行动不方便的年长者，或是无法接受这个年长者的行为态度的情况下，真的懂得尊重一个生命的人呢，是不会最后选择放弃陪伴自己的年长者。
当我们遇到这样子的现象的时候呢，真的是会发觉到真的是离不开教育的。教育呢，真的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当然尊重这两个呢，真的是 Grace 常常提到也是非常的重要了，就是尊重人啊，在这方面呢就可以降低这种年长者被遗弃的人数。 TFM I Ask You 早安，你好，我是 Alina。 今天我们有请到的是社会工作者 Grace 来跟我们分享，年长者呢很常在这个医院啊或者车站被遗弃的人数越来越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那刚才 Grace 也跟大家分享了针对这样子的情况呢，其实有及时的方案跟没有这么及时的方案，不过都离不开教育两个字。最后呢 Grace 我想要请问一下，你有什么想要呼吁或是补充的吗？
我想要呼吁正在面临这种照顾年长者而倍感压力的人，可以不害怕的去寻求帮助，不用觉得我去寻求帮助就是我无能我羞耻、嗯、但是要知道社会现在 我能感觉到我们的政府都在努力的做补足生活的这一点，改善生活福利的这一块，我觉得我们真的慢慢在进步，大家也更看得到这个、不同群组群体的需要、
嗯、
所以 我希望大家在非常压力的时候不要害怕的说出来身边的人家人也好，或是朋友，或是打一通电话热线也好，大家都可以转介资源，
就是我们要以一个很正面的态度去面对这样的事情啦。就是大家我相信都有各自的压力跟烦恼的，当我们面对可能不知道如何去照顾可能有身体状况的一些年长者呢，有时候他们也是会非常的苦恼的。所以非常要提醒大家的一件事情呢，就是千万不要害怕去寻求援助的。就谢谢 Grace 跟我们分享
非常谢谢你，Alina，谢谢大家的收听。